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又给我们一次的机会，我们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的心在这里渴望能够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也明白在这个世代中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啊，在以往的世代里面，你曾经借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光景，带领许多圣徒们能够达到成熟，让他们的生命在地上真是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主啊，今天你还留我们在地上，主啊，我们要求你在这个世代中把你自己所要做的功能够做在我们身上，
是的，
也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向成熟。
是的，
主啊，我们真是向你俯伏敬拜，愿借着这一点点交通的时间，使各地弟兄姊妹邻里都得着安慰，得着鼓舞，得着激励。主啊，使你自己多年来在我们中间所释放的信息，所启示的亮光，主啊，能够一直维系它的明亮。主啊，好像我们能够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一直走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若是没有圣灵的膏油在这里，主啊，我们也得不着什么，所以求你为我们来持守这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同俯伏在你的跟前，从深处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经过了一个夏天啊，其实夏天还没有过了啊，那么主日又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呢，大家能够一同相聚，彼此有交通。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很清楚啊，这一次呢我们要在一起一同来看约翰一书啊。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讲过啊，我们请一四零的黄尚德弟兄呢，他先给我们做一个开头的交通，然后后面哈往一面交通，我也希望弟兄姊妹呢也能把你们的交通呢和感觉呢能够加进来，好吧？我想不要用很长的时间啊，每个人能够讲一点点，那么我想那我们让这个聚会呢能变得更丰富一点。好，我想我们现在首先把时间交给黄尚德弟兄啊，请尚德弟兄先给我们有交通。啊，对不起，尚德，请你靠近那个麦克风一点，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
那可以听得到吗？
可以。
这样可以，这样很好。
好，没问题啊。OK， 好。好，我先稍微简单交流一点，对燕一书的一点会。对啊，燕一书诶，他叫东西，讲到这永远的生命，所以开头他就告诉我说，论到这起初也有生命之道。到后面讲说这显于我们的那永远生命，所以讲使徒约翰讲到这个永远生命的时候，他不仅在约翰一书提到这个永远生命，他在前面所写的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永远生命，因为约翰福音也是讲到永远生命这个内容啊。所以约翰福音那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见或说一样告诉我们如何来得到这永远的生命啊，就是基督啊。所以一样福音到二十三末了一句话啊来解，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并且叫你们因相信他，因着他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生命啊。”所以一样福音是告诉我们如何来得到这个永远生命，但是耶稣呢，他告诉我们，今天这个永远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怎么样来经历它啊，借着经历来享受这个生命的一个丰富啊。所以开头他就告诉我们说，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经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这本书呢是讲到一本生命经历的书，但是我们知道约翰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亲见看见亲手摸过，他不是讲的在外面，主要是在肉身里面他们那个经历。 因为我们诗本里面有一首诗歌，他这样说，他说呢，他们听过你的声音，他们也见过你的风采，啊，他们挤过你的肉身，但你是谁，是知。这是当时门徒们他们在肉身，特别是肉身的时候，他们在外面对主耶稣的一些的经历啊，但是那些经历是在外面，因为他们虽然好像他们
那个上泽弟兄啊，
他们。
对不起，对不起，打断你一下哈，你还是要更靠近那个麦克风，有的地方听不见你的声音，好吧？你把它拿得更近一点，请你把它移到更近一点，啊。
这样可以吗？
声音。
可以看见。
哎，这样比较好。对。
所讲不是外面肉身那一种经历啊，正如保罗他自己说，他从前是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如今他不再用外貌认识基督。所以使徒在这一点书里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永远生命，今天生命已经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怎么样来经历这个生命，借着经历来认识这个生命的特性啊。
尚德，对不起，请你再停一下哈，我问一下各处弟兄姊妹能听到吗？听可以吗？好像只有 Austin 对不对？ Austin 的弟兄姊妹那个地方听不见。你们那个机器有没有问题啊？需不需要调整一下？好像其他地方都可以听见，对不对？其他地方都可以吗 ？OK。
可以吗？可以听得到吗？
现在 Austin 听见吗 ？Austin 的弟兄姊妹听见吗？
没反应。
可不可以？Austin 的弟兄姊妹，如果听见的话，举个手。
太小声。
他的麦克风，
是不是你们那边的麦克风有问题啊？其他地方都可以听见。
不是他没那个。
是吧？
上德那边的麦克风哦，他收
错。上德那边可不可以麦克风放
声？哦，那个声音变得不连续啊，请上德弟兄那边，我们这里听很好。
现在怎么样？
可以吗？再靠近一点，你整个贴近麦克风讲好了。
这样可以吗？
好。
这样我们这里可以，其他地方可以吗？
这个已经到我的嘴巴前面了嘞。
听得到吗？大家听到举个手看看。哦，那好、
啊，可以听得到吗？
好，我想 Austin 你们那边可能那个接收器可能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好吧，其他地方都听得见。
哇，
声
音
不
连续，
不连续啊，不稳定。
嗯，
那可能是那没有办法了，这样。线这可能是线路问题。好，我想 Austin 的弟兄姊妹，请你们继续的做一点调整，看看能不能把它调整的好啊。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好，我们现在继续哈，对不起，请上德弟兄继续。
我想这样一书呢，乃是讲到一本生命经历的书。我想这个不是一个外面的经历，这个乃是生命灵里面的一个经历。所以他想要说，这个生命之道已经显明出来，这个永远生命已经显明出来，是使徒们，是许多神儿女们他们所亲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乃是基督，我们在神邦放在基督的里面，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地位，我们今天也都在基督的里面。现在呢，是一方面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经历啊，所以我想使徒一样呢讲到经历这一方面，所以他讲要有听见、看见、亲手摸过，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属于生命的一个经历。就从前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我们是一个死人，我们没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对这个永活神、这个真神呢，我们没有感觉、没有反应啊。但是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看见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活的生命，自然而然我们对神就有一个感觉，就有个回忆，就能够听见他的声音，能够看见他，甚至能够摸着他。所以约翰在到最末了第五章的时候也有一句话，他在五章三节那时候，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想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在从第一章开始到这里大概有12次，基本上呢好像都讲说他写一些话给他们的时候，他底下有些没有，但是我想这一句话也可以说总结前面使徒约翰所说的所有的话。当他写完这些话，他说约翰把他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以后，让这些收信的神的儿女们他们也有这样经历以后呢，看见他们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有永生？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时刻，听着神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有永生了。因为信耶稣有永生，不是灭亡。但是当我们有一些经历，对主有一些更多的认识以后呢，我们在那个经里面，我们也能够说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我想这个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个经历所带出来的知道，不是一个客观的。我想若是就客观的说，我们蒙恩得救那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是有永生，因为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是很确定的。但是在经里面呢，我们怎么知道有永生？那就是使徒约翰里面所讲的这些的话，这些经历，这些经历。所以他说这个永生的生命他已经显出来，它是我们所听见、看见、摸过的。我想这个都是经历的一个话，但是从这个听见、看见、摸，我想这个也有一个程度上也不同，或者说经历上也有深浅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后面讲到有小子、有少年人、有父老们，他们都有一些经历，当然他们经历虽然是不同，但是的确有经历，但是深浅还是不一样。小子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认识的、他们那个生命、他们相信耶稣借着他的名他们罪得赦免，少年人好像在往前一步，他们经历到这个生命是一个刚强的可以胜过恶者的一个生命，那父老生命更丰富，他们认识到起初那原有那位，他们认识到起初那神那永远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即使是听、看、摸，还是有程度上的不同。就是我们今天生活上体会也是一样。当你看不见一个人，但是你可以在很远的地方你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但是呢，你看不见他。但是若是你稍微跟他接近一点的时候，你不仅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你还可以看见他长得怎么样，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还是有一个距离，你有摸，你没办法摸到他。但是你若是站在他旁边，你不仅听见他讲话，你不仅看见这个人的长相是什么，你更可以手可以触摸他，那更真实、更切实，好像更实在一点。所以我想这就是讲到基督徒属于生命的一个不同。的确到蒙恩得救以后，我想神的儿女只要有生命，它里面那个属灵器官都被分过来，不像从前是死的。等到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多少可以听见主在你的深处里面向你说话，提醒一些话，叫你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那我们好像眼睛也看见，看见他的容颜，看见他的荣耀。但是再往前一点的时候，好像我们可以亲手摸他，好像会像实在就在我旁边，就在我左右，那么真实的。我想这个就是非常，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那当使徒假如说这些经历以后呢，他底下再说，不仅经历过，他说现在要做见证。所以我想，当一个人对主有一些认识经历以后呢，他开始要做见证，把他所认识所经历的都会听，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什么，他为我们成就什么，我们为他做见证，所以是为这个永远的生命做见证。所以我想只有一个有经历的人，他才为主做见证。正如起初开口门徒们他们因着经历复活，他们看见主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们出去为主做复活见证，他是个见证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徒怎么样做见证，除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有一点经历，有点学习，有点认识，自然而然的时候我们做见证带出来才能够扎实，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空洞的一个道理而已。所以他说经历以后他就又做见证，那做见证不仅做见证，他说又把这永远生命传给你，传给你。所以做见证目的是什么？把这个永远生命传给人，叫人得到这个生命，叫人能够享受这个生命，叫人借人得到这个生命，他也能够 你的生命能够 复兴起来，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他就能够来经历这个复活的主，这个生命的主。啊，所以我想我们的
不仅他是为主做见证，我们的服事呢，把那个生命带给人，叫人借着我们服事呢，叫人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叫人里面生命能丰富起来，叫人得到生命的丰，叫人里面能刚强起来。那这个传给把永生传给的时候呢，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说，要相交交谈，因为当一个人有了生命以后，自然而然呢，彼此之间就有相交，更重要，他就能够与神。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相交，当然这是保这是使徒约翰在说，在这所告诉我们，啊，他经历以后呢，他最终目的呢，把这个生命带给人，叫人得到这个生命，叫人在那能够恢复与神的相交。所以我想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那我想从五节到末了，也可以说他是在这个对这个事从事节的一个更进一步更深入的一个说明解释，借着经历来认识这个生命的特性是什么，借着经历来看见这个生命是如何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所以我想我就从第五节到末了，我只是简单提到两方面，我想我不是一张张来交通。从这个认识这个生命，看见这个特性，这个生命特有什么特性，这个生命如何在我们 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如何把它显明出来表现出来。那 我想头一个就是借相交，借与神交通。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个生命以后，我们开始能够进到神面前，我们可以与神有连结的交通。当你刚刚交通神自己的时候，头一个让你看见这个生命的一个特性就是光，因为神就是光，看见除非人活在光里面，才能够来到这个神面前跟神交通。那在这个光的交通里面呢，我们也看见自己的罪，一方面看见自己的罪，我们当然相信主他是可信的，要认自己的罪，他血永远是有功效，他可以赦免罪，一切罪。所以讲这个都是借相交所带来，让里面有一个认识，因为他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已经为我们罪做挽回祭。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回到神面前来，我们在那里就以这个赐光的神在那里就有交通，一交通的时候也看见我们真正的光景，看见我们自己的东西，在那里我们也求主来赦免怜悯我们许多不得他喜悦甚至得罪他的地方，在这个光的里面，你神教中所带来的就是种求他的圣，求他保守的洁净，那我们就可以回复到一个更正常的光景，更能够与神更有亲密的联合交通。那第二个，当在交通里面，在这个相较里面呢，也认识这个生命的特性，就是爱的生命，因为神就是爱，因为我们这些都是从神生的。我们知道神是爱，因为他派遣他独生子来到地上，为我们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因着相信他，接受他，我们就回到爱，所以这个爱也住在里面。所以后面那个约翰是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死而为爱。我想当我们信主。我说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承认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神爱都是爱的，但是当我们继续在过基督生往前去的时候，我们更深体会到你要更多交通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爱是何等大。我们每一次和他交通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原来是过几生原来是应该盖下我的，现在却领白发恩典在你身上，能够领受这个大爱。所以当我们在交通里面，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听到神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想这是借着交通来认识这个生命有哪些特性。我想我只是从一样出行呢交通这两点。那第二方面乃是借住在主里面来看见这个生命该有的表现，或者借住在主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有一些表现。 所以我们读耶稣福音的耶稣信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字常出现，他说若怎么样，然后底下就就怎么样，我们在数学里面有个定义就是若然后脸怎么样，若是有那个，你若是若是这样的话，后面一定带出这个结果，这是个定律，所以这是个机密、哦、所以若这个字呢在燕艺术里面出现很多次、嗯、还有一个词就是从此、哦、从此就前面讲了有一些述说、叙述，然后那底下就从此我们就怎么样，所以我想这里都是一个机密，所以当使徒讲到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我若是住在土里面，那自然而然的生命自然而然有一些表现会出来，那头一个表现在第一章里告诉你说，就是恩恩高在房子上的教主，当一个就是学习住在基督里面，住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圣灵在里面引导，在房子上都要教导我们，生命里面感觉会引导你该怎么办，我想这个就是新约生活的原则。新约不是不是人教导我们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想这还是一个律法的原则、所以希伯来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说呢，时候将到，怎样和以色列百姓立个新约，还是把他的话把他立法写在我们心上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就不需要有人来教导说你该认识什么，因为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他亲自来教导，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亲自来引导，所以从自大自小的不需要来去教导，来圣灵亲自来教导。所以我想跟许多他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得救的时候，他虽然对属灵认识不多，经验非常缺少，但他里面有感觉，他知道该如何行。因为刚有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呢，我都是比较简单，比较单纯一点。没有想太多，但是里面甚至感觉引导他，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不是神所喜悦。我想都听过那个你说的故事，我想提一下你不妨，就是当你弟兄在一个地方讲经的时候，那个照顾他的人，真的你说的常跟他信主的时候，但是他平常有个喝酒习惯，可能你问题太多了，他到。照他平常的生活习惯，吃饭都要喝点酒，但是饮用也不在，所以他在吃饭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说，好像饮用觉得怪怪，现在上海那些饭店到底喝不喝酒，他不知道。后来有机会他去问你，以后再问，遇到你就你弟兄的时候就问他说，怎么一回事？你今天就告诉他，因为里面有个亲的安静，不一样。所以这是许多弟兄姊妹的一个经历，所以当一个人学习住在基督里面，住在这个主里面的时候，自然而然有表现，有个情形，就是恩高的教训的主领带领凡事教导我们。那第二个，当一个人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他的话语，所以使徒告诉我们，从神生的是不犯罪，因为这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所以说是一个人真学习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不是活在老亚当的旧造生命里面，他是有一个义的一个行为、所以后面告诉我们说，实际的才是义的。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就是因信被神称义。但是现在怎么样来见证我们是义的，还是见义行，借着一个对的生活，见证我们实在是神所义所称义的人。我想这个就是也是雅各书所告诉我们，人不单是因信称义，我们要因行而称义。怎样才能因行而称义？只是学习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一个人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他是不犯罪的，并且他说，住在主里面，他也能够彼此相爱，因为从神就是爱，凡从神生的就能够彼此相爱，爱都是从神而来。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当我们若是活在这个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爱的更满，因为我们里面有爱。所以当你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是爱充满到里面，并且是完全。这样呢，彼此的相爱这个事实，这样子的情形，就显露在表现在整个信心上。 神都在教教会里面。那第四点，当夜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全部。比如说呢，他的戒律不是明显。这样子这句话说，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你要说，神的戒律不是难守，这样子，这个我们老师说，神的戒律是很难守，是不是？好，不要说大戒律，小小这个戒律我们守不来。第二句要告诉你说，神的戒律不是难守的，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就在主的里面，自然而然他去守神的戒律，那就不是难守，又不是凭着我们自己遵守神的戒律，而是基督的圣灵在那里帮助，或是说基督的圣灵亲自来守他的戒律，答应他的恩情。受降依然书信，意思就是这样，道不熟，这是经历的书。当一个学习叫做学习住在基督里面，学习当教动时，我们就生命就越往前去，我们就可以认识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是看什么东西，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勉励的表现出来，那是基督自己的表现。我们就从这里到这里。
好，就讲到这里。
好。好，那么感谢主啊，我们弟兄把这个约翰一书呢给我们提纲挈领的把一些重点，那个重点呢给我们稍微点了一下啊，我觉得非常好。那么弟兄姊妹，也许有人知道约翰一书啊，大概是圣经中最后的一卷书啊，使徒保罗呢。那么使徒约翰呢是写了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之后才写的一卷书，可以说是最后的一卷书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约翰大概已经都是按推理来讲大概是已经过了百岁啊。那么我想今天很多人呢都羡慕能够活得长一点，是吧？但是神把约翰摆在我们的跟前呢，告诉我们呢，一个人要能活得长，要活得有意义，那么像约翰一样。那么约翰呢，我们看见哈，这个他里面的意象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当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呢，我们感觉他的生命啊也是达到丰盛的。在过去啊，我们的经验里面有很多东西叫我们觉得很遗憾。有很多弟兄姊妹年轻时候跟随主啊，心智蛮强烈的啊。那么呢，到后来呢，那么年日越来越拖久的时候呢，就守不住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就起了变化，那么结果呢，产生很不好的一种改变啊。所以我们就好像西西家王一样，很多人都觉得西西家王呢，如果后面那15年没有啊，他就非常的完全了。那后面这15年加上来呢，这个不仅是不是一个祝福啊，并且呢在他一生中间留下了一些可怕的一些失败的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羡慕活得长是好事情，但是呢你要像约翰一样啊，要里面有什么呢，非常清楚的意象。约翰一生都受主的意象的支配，那么并且呢他在跟随主的路上，随着肉身的年龄呢，结果他属灵的生命达到丰盛，虽然外体一天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的生命的光景呢却是呢越来越新鲜啊，越来越明亮，这个才是有价值啊。所以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能够写下这么一卷生命丰盛的一卷书啊，十分的叫我们里面羡慕啊，也是叫我们里面的帮助的。我们看见在这卷书里面呢，因着主给他灵里深处的这个启示的这个明亮，所以呢他对每一个真理的解释啊都是非常的深入，非常的老练，并且呢他不是光讲一些的道理，在经历上面来讲也是实实在在的啊。所以 当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读约翰一书啊，因为约翰一书里面的有很多的话都给我们带来激励，带来属灵上的供应。但是呢，这一卷书呢，哈，对于解经来讲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一卷书。我相信哈，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读过，你要想把约翰一书理出个条理啊，非常的困难。所以也有人告诉我们说呢，约翰那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个生命达到炉火纯青的啊，所以呢，他讲的话像行云流水一样啊，那么随意发挥，嗯，的确也有这种感觉啊。你看见他在这里这个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呢，你似乎能感觉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东西，他不像我们准备讲道啊，那么弄得那么严严谨谨的，他不是的。它非常的自然，挥洒自如啊。那么但是每一个点出来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精炼啊，每一个点出来的时候都带着丰盛的生命和那个亮光在里面。那么呢，我也很多年呢一直想把约翰一书呢能够把它理出个条理，发觉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因此呢，我用了另外一种的方式来看它啊。那么我想首先呢，我弟兄姊妹守住一个原则啊，我们知道生命是有规律的，但是呢，生活就生命的表现是多样性的啊。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充分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他讲的每一个点背后呢都有重要的规律的，但是呢，他可以随意的挥洒啊，那么呢，把许许多多他心中的负担很自由的这么样的释放出来啊。所以正像主给我们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人的生命是有规律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多样性的，对吧？哎，那个是今天我想我们共同的都能有经历的。那么你知道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呢，也有很多弟兄们讲说呢，你讲道啊，你这个交通啊，最好不要预备啊，上了讲台呢随意挥洒。但是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呢，约翰在这里随意的挥洒呢，我就用一个形容讲什么呢，你好像整个约翰一书啊，你看见这是一盘的宝石啊，珍珠宝石啊，虽然他没有把它串联起来串出一个固定的形象，但是每一个点都是宝石，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你找不到沙土的。今天呢，有很多人想效法他，结果呢，一出来的呢，这个宝石珍珠很少，一大堆的沙土啊。所以你知道，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能达到这样的光景，你不能效法这样的情形。约翰的生命是达到丰盛，所以他可以随意的挥洒。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按部就班的跟随主，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你只等到有一天你的生命达到成熟啊，到这个时候呢，那么你可以自由的释放啊。所以约翰一书呢，这卷书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生命成熟的书信。你的生命没有成熟，你不要效法这个东西啊。那么我们看见约翰一书里面到处都充满着那个真理的亮光啊。那么你虽然呢好像有许多时候你很难把它理出一个条理来，但是每一个点都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因此呢，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读约翰一书的时候，常常从里面取出很多点来交通啊，因为每一个点都很宝贵。那么这是没有错的，这本书的确给我们在生命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供应的。但是呢，就着解经上来讲的话呢，的确是非常的困难啊，你想把它理出条理的话很困难。所以呢，最好读约翰一书，你不要去理出条理，因为它本身它就不是按照条理来的，它是随意挥洒的啊。所以你看见这里面所有的交通的情况，他所交通的情形 那么就是他的灵，他的感觉到哪里，他就交通到哪里。但是每一个点出来的时候都是结结实实的，每一个点出来的时候都充满生命的感觉，每一个点出来的时候都是真理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呢，在头一个世纪啊，神得着了这么样一位成熟的一个器皿啊，能够表达出这么美丽、这么宝贵啊的一种生命的丰盛的一个现象。所以呢，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呢，我要把这卷书的这个特性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解释一下。当然，我再说啊，约翰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表现，他的里面是有清楚的意象，他一辈子都没有违背这个意象，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有人可能会违背意象，所以主延续我们的年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更重大的提醒，因为这个年日的延续很可能让我们产生改变啊。如果你真正的被主的意象所抓住的，你永远不会改变啊。那么约翰给我们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并且呢，他年日的延续是叫他属灵的生命达到更丰盛。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点，我们必须要牢牢的把它这个守住的。那么我们也希望主用他的意象抓住我们，让我们灵里面有明亮的看见到底基督的意义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啊。那么我们循着神给我们的这个确定的目标和方向，那么追求属灵生命能够达到丰盛啊。我想约翰主留他在地上是有特别的用意的啊，感谢主他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那么写下了最后的这一卷呢，生命成熟的这么一个书信。那么我想我们进到这本书的本文里面的时候呢啊，刚才上哲弟兄给我们提到一个点非常好啊，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这可以说是一个总纲啊，是一个根基啊，那么后面呢所发生的呢，都是从这个根基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许多不同的现象啊，所以呢，我们首先的要把这个重要的这个根基呢，要把它能够牢牢的把它抓住啊。刚才我们弟兄已经做了一点解释，不过呢，我想我来加强他这个感觉啊。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约翰一开头讲到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他讲到这个道。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一开头讲什么，论到那起初什么原有的生命之道啊，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这个道呢本来是神用他完全的计划所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思想啊，这个是道。所以我们的神在没有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在他里面他已经有了一个全盘完整的一个计划在里面，那个思想是完整的，并且是用他的那个完全的智慧所定下来的旨意，那个是绝不改变也不需要修改的一个旨意啊。那么神首先呢把他的计划摆出来了，但是这个计划呢，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它不是一个道理，不是光是一套的理论，它乃是一个经历，所以它因此用了生命之道啊。这个也是起初原有的，就是在原初最早的时候，神的心意里面就已经定规这个的。所以神所做的一切事物对我们来讲都是可经历的。所以我常常用简单的话对弟兄姊妹说啊，我就说圣经这本书是神的启示，对不对？但圣经这本书不是一本道理，不是一本理论的书，它是一本有经历的书，圣经的每一个言语都是可以成为经历的，它是经历的言语啊。 所以呢，我们感谢主，约翰在晚年到他生命达到丰盛的时候，他开始起来讲生命之道，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精力非常的丰盛啊。那么感谢主啊。那么我们的弟兄呢，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这个道是有条理的啊，这个生命之道呢却是多有变化，是丰富的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开头能抓住这两个大的原则啊，可能我们里面就比较有清楚的一个图画啊。这样呢，我们能把神在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代让约翰所做恢复的工作的那个总的那个光景呢，我们就能够抓住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他在一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原有的生命之道呢啊，是我们基督徒呢可以听见、可以看见、可以摸着的啊。你知道约翰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啊，这个就是说呢，这件事情绝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种道理和理论，是你实实在在的你可以经历的啊。那么我们晓得在属灵世上呢，我们能听见，我们能看见，能摸着啊，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可能吗？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虽然跟随主啊，他们也听不见，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不对？那么神给他们呢一个代表性的东西，只有什么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呢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在那里他能听见神，看见光啊，那么能接触到神的同在啊。这只有一个大祭司可以进入这个情况，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就用了会幕来说明这个经历呢，这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经历原来是什么，是至圣的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听见主，我们能看见主，能摸到主，这是至圣的经历。因为在旧约时代中，只有在至圣所里你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到了，主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叫我们直通幔内。现在呢没有幔子的阻隔，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跟前。这是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啊，神的儿女所蒙到的极大的福气。所以约翰在晚年就告诉我们说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有这个福气的，不要失去这个东西啊。因为约翰感觉到很多神的儿女们只在客观的真理上，在外表上跟随主，根本里面就没有得住这个东西，这个是不应该有的情形的。所以约翰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对于主，你应当听见的，你应当看见，你应当摸到的啊，这个不是一个很特别很稀奇的东西啊。因为怎么呢？因为今天在新约时代中，主已经把了这个生命给我们了。那么好，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有一点的分辨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之后啊，主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而这里所说的这个听见、看见和摸到，这是另一个生命的官能啊，弟兄姊妹记得吗？另一个生命的官能，这不是你天然生命的官能，不是你用肉眼、肉耳、肉手所能接触的，这是另一个生命的官能。而这个官能呢，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如果你不活在这个光景的里面，你跟神之间就很难有来往的啊。但是很可惜啊，今天我们看见整个地上的教会啊，在教会历史上常常也出现这些失误，结果呢，我们把它当作变成了一种外表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因此很多时候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宗教的行为，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啊！啊，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下这么宝贵的一卷书啊，给我们重要的提醒。那么这说明什么？在同一个世纪啊，很多神的儿女们已经逐渐的偏离了 这个光景，你知道吗？他们跟主之间呢发生不了直接的关系，只在一个客观的情况里面跟随主啊，这个是不，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不对的一个光景。我们也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很多时候只靠着客观外表的这个光景跟随主啊，或者有的时候偶尔有一点点的这个经历，但是都非常的那个淡薄，非常的微弱啊，这是不够的。那么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就是神在他原初的心里面所定规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神之间都应该有直接的关系。是的，客观的真理是很重要，你需要明白的，但是主观的经历是不可缺少的啊。所以约翰一书是完全讲到主观的经历，讲到里面跟神之间的这个接触，这是多么宝贵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按照真理上来讲，我们是已经活在什么？活在至圣所的里面啊！你不是活在这个圣所和外院的里面，但是按照经历的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有很多时候好像我们还在外院啊，我们的经历的过程有的好像还在圣所，有时候呢，可以摸到一点点至圣所的经历。但是按照事实来讲，你我今天怎么样？已经在至圣所的里面，所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教会的聚会，都应该具备什么至圣所的这种光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间隔，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和主之间的所有的阻隔都已经除去了，是吧？所以约翰一书开头讲，这是一个什么重要的根基，如果不建立在这个根基的上面，我们很多属灵的事情可能都是在道理的里面，可能都还是在外表的这个行为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用至圣所的这个眼光来看这一段的经历，因为这是一个什么主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的这个经历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听不见主的声音，看不见主的荣光，摸不到主的自己，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活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的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讲到太初有道啊。那么整卷约翰福音呢，就讲到主耶稣怎样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这个道呢从他的身上显明出来，他是一个榜样，你知道吗？他首先呢，他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未来所要得着的那个生命和我们的经历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种光景，所以主耶稣做了榜样，先把这个显明出来了。然后呢，生命之道呢，到了约翰一书说生命之道今天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这样。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有这样的大话说的啊，他如何我们怎样也如何。哇，这是大话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大话啊！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当然了，弟兄姊妹，因为今天呢，你我在生命的经历上追求的光景，个人有所不同啊。但是按照真理上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啊。主也要叫我们有天达到这个情况的。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说呢，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对吧？”但是呢，将来我们见他的时候，必得看他的真，见他的真体，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呀？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今天呢，我们是在一个改变的过程中，所以个人的情况会有不一样。但是这也是主在时间中所量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要在这方面要好好的往前去追求啊！所以呢，今天呢，主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它也有它的功能，就像神给我们肉身的生命一样啊，我们能听见，我们能看见，我们能摸着，对吧？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什么属灵的耳朵啊，属灵的耳朵。那么这个斯提凡告诉我们呢， 我们这个耳朵啊需要受割礼啊，这个就是、啊、把肉身的耳朵把它割掉的，不是这个把这个外面真的割掉的，是按照原则上要把它割掉的。你不要老用你肉身的耳朵来听，你要学会怎么样用你属灵的耳朵来听。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教会里面产生这么多难处吗？因为我们肉身的耳朵什么是不喜欢听真理，是喜欢听什么？听是非的啊。人今天一讲是非呀、啊、哇，我们这个兴趣就大了。人一讲这些难处，讲这些这个什么东家长李家短呢、啊、我们这个耳朵啊嚯就听个特别精细，对不对？所以难怪就产生了什么教会中间许许多多的困扰的难处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要会用什么？会用你属灵的耳朵来听。尼弟兄啊曾经告诉我们，他说你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你不要光听他外面的话，你要摸什么？摸里面的灵、哎、你要知道他的灵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里面的耳朵会听啊。今天呢我们实在需要蒙拯救啊，我们这个耳朵需要受割礼，需要受割礼。那么这里呢他不仅讲到听见，他讲看见和亲眼看见。为什么要用这个说法呢？啊，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的解释啊，就是说呢我们在属灵事情上面呢我们可以有双重的看见啊。那么呢这个前面的看见是什么呢？你是借着别人所看见的来看见啊，像我们读属灵书报了听到了，你借别人的眼睛看见的你看见啊，这个呢也是一个看见。的确有的人一解释圣经，哇我们眼睛就亮了，对不对啊？哎，从前我们不懂的，现在一解释我们就懂了，我们原来是这样啊，我们就懂。但这够不够呢？不够。约翰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还要亲眼看见才好。你不是一天到晚就讲别人的这些东西这些真理啊，拉别人，这个没有错啊，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说借用别人的东西，这个没有错，但是呢不够的。因为什么？神给你一个眼睛，你可以直接看见的。你如果从这样来想，就知道教会历史、啊、上面的失落是多么的厉害。今天呢地上的教会是失落的是多么的厉害啊。我们几乎呢很多时候都过着什么瞎眼的生活啊。今天呢很可怜呢、哦、常常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人把一些所谓的知识道理拿出来，那个还不是什么属灵看见的真理，那只不过是头脑的人的经验的东西出来的，对不对啊？哎呀，所以叫我们看见的就是外面这一点点东西。这个东西呢告诉我们说呢，你根本就几乎处在什么瞎眼的状态啊。这个开眼的经历真的很宝贵呀、啊。如果你有这个经验你就知道了，就如果开你里面的眼睛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是与你从前所谓的用肉眼看东西的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约翰在这里讲到是看见还有什么亲眼看见啊。所以呢你前面那个看见也不错，你读好的属灵的书籍啊，你读好的属灵的东西啊，它也帮助你有一些的看见。但是呢你要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女啊，你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可以也可以直接的看见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看见呢也有它深浅程度的不一样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被提醒啊，在主面前最好的能有更多的这个直接的经历啊。然后呢他就说呢，不仅这样，你也是亲手摸过的啊。这个摸过呢就是一个触觉啊。这个呢你就没有办法经他人的手，别人摸到主啊不能你来代替你的。所以这个都是什么呢？无法取用别人的经验啊。那么只有看见你可以取用别人的经验的啊。那么你摸到主，你就是那只是自己摸到，你没有摸到，别人摸到了，那个摸到不算你摸到，你知道吧？所以呢你看见当约翰在这里啊讲到这个另一个生命的观能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感觉是多么的清楚的啊。因为呢 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对主的这些方面的经历呢，每一个点都是达到丰富的。感谢主，主就借着他，那么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也后面提到了啊，这个我们在跟随主的经历上面生命程度的不一样啊。那么认真来讲，我们都是小孩子啊，所以他在后面讲到小子们啊，那个开头那个小子们呢是 children 啊，所以今天老实讲，我们所有人在神跟前都是小孩子。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们多次讲过啊，圣经有这样的话，旧约圣经有这样的话很好啊，这个强壮的怎么样呢？他宝宝，幼嫩的他怎么样呢？怀揣啊，有懂得这个意思吗？啊，所以今天呢，你看见保罗这么属灵的人呢，只不过神抱着的了啊，像我们这么软弱的呢，神把我们揣着的，揣在怀里的啊，就神的儿女就是这样。所以在神眼中来看的话呢，都是小孩子啊。那么我们应当活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今天在地上呢，因为我们人看人呢，比来比去，这个大那个小，对不对啊？在神的眼中来看都是小孩子。所以约翰到晚年时候，他将近100岁，他看这个弟兄姊妹都是小孩子，真的是小孩子啊。那么但是呢，在这个小孩子里面，生命的经历还有不同的一个层次的啊。有的人呢是真正的幼嫩的小孩子，有的是少年人，有的是什么父老啊。所以这就说明了今天呢，在同一个生命的里面，我们个人经历的层次可能不一样，所以需要追求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从小孩子过来的，对不对啊？有谁一生出来就是大人的呢？没有的，你我都做过小孩子，我们都经过那个幼嫩的阶段，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里面啊，你要从这个里面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啊。你看他讲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的最初的现象就是说呢，就知道爸爸。哎呀，我们发觉今天呢，很多神的儿女们呢，真是幼嫩到一个地步，连爸爸都不知道啊。有人会呼喊阿爸父呢，那已经算是很好啊。你看那个小孩长大就是这样的，慢慢长到几个月之后呢，他就会认出是父亲啊，这是跟外人他不一样的，他会分辨的。所以你外面人一抱他，他就认生了，对不对啊？那么小孩子呢，最早的开头只认识父亲，但是呢不够，你还需要生命长大，长大以后怎么样呢？他就开始不爱世界了。啊，开始会刚强啊，觉得这个世界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就开始生活中的对付。但够不够呢？还不够，还要长到什么？像父老，父老就能够认识起初原有的。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阶段啊，这不是指的肉身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我们需要好好的一同的往前有追求啊。那么好，我想呢，我现在呢，先这个头一个阶段啊，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个总的根基的点呢，给弟兄姊妹们呢，先做一点解释。我稍微停一下，好不好？关于这些点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感觉啊，或者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的吗？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
神弟兄啊，我是那个奥斯汀交通中心的国威弟兄，听见吗？
弟兄好，请说。
那个主约翰一说，他讲的就是说不难懂，可是真是就是说要就是说很清楚的相信接受的话，那倒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像是他的第三章里面6节，他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他， 因为我不晓得，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信了主嘛，还会犯罪。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对，就我们会犯罪。
嗯。
可是呢，他在那个第九节，他又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有神生的。那他这里讲的话，就让我们没有借口了，就说，因为我们都是从神生的，为什么我们还会犯罪？对不对？那跟他这里所讲的啊，这让我们就很不容易接受。这个就像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啊第10章啊，就是说第10章第10节，他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是一次见到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嗯。
然后14节他要说，因为他是献祭，借着他得以成圣的人拥有完全。像这两句话啊，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为我们那个就是说献了祭啊，摆上他身体，我们还会犯罪，不只是犯罪，就是说我们离完成的程度，我们想都不敢想。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约翰他在这里所讲啊，好像让我们那个知道的就是他的那个第二节啊，第1章第2节他所要见证的一些东西，他的是身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前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说它的整个根基啊，就是建立在这个永生上面。那这个永生呢，其实就是主他在那个约翰福音17章真理祷告里面都提了一个，在17章里面他讲说，第二节，正如你们赐给他权柄，完可以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但是你独一个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说，约翰他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们根据就是说那个主人所讲的那个永生，这个做的根基，然后他呢那个把这个要不只是要传给他们，而且让他们跟他们就见证出来。那这个永生的这个得着，其实他在那个第2章里面24节他就说，知道你们不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在主就必住在子里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所以说得到永生的话，主要就是说能够住在那个主里面，住在那个神里面就可以得到。他住在主里面，在神里面，他也没有就是说那个也很难，他也所以只要是什么照着主去行的去行，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你就是住在主里面。而且呢，他就是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这个世界上的事。所以说，对，就是说教会来说的话，就是要认识这个永生的话，就是说住在主里面，这个等于说是就是帮助我们在这里面啊能够胜过，因为在住在主里面啊，他是所讲的。这个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要大和的世界，那他在第4章啊，他有提到啊，叫神住在我们里面。那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啊，就有些困难来了，因为什么？你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的话啊，我们还可以说有路可循。可是要神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啊，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也可以说很容易的。就是说能够得到的。所以说呢，他想说啊，要能住在我们里面啊，其实也不难，只要怎么样，我们彼此相爱。就是他在第4章里面他所讲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常要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就可以完全。所以说啊，我们只要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呢，也是在那个约翰福音17章里面，那个主分是老高他所讲的。他在17章里面，他在那个第22节，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所以说呢，约翰他这边所讲的不是一件很就是说很新的一件事情，而是说完全是 就是说是属这个教训，不只是属这个教训，也是属这种的应许。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话，神就住在我们。而且他又说，为什么会想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有这个灵降告诉我们。所以说他在那个第五章他结束的时候，他就说，二十节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住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他的结束呢，他从头到尾啊，就是见证，就是说永生在我们里面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而且他也并没有就是说忽略当时他们的所处的环境，在他们的所处的环境非常的就是险恶，万一罗马政府的那个逼迫里面呢，还有一些那个假弟兄、假使徒、假先知，那个在那个教会，所以他就讲说嘛，第那个结尾他也说，全世界都不过在恶者手下。所以说对他来讲的话，就是说啊，我们所面临的事情，这些没有什么，就是说就是说怎么讲，就是出乎意外。就像是那马太福音的那个二十章所讲的这个末世的情形。他许多人因为那个不法的事情增多啊，许多的人还心渐渐的冷淡。约翰他在所讲就是要让会，就这个在主里面的这个爱心。而且他对那种就是假先知啊、假那个假使徒啊，这些他并没有去特别的去就要去指证他们，或者指责责备他们，因为在他的在想法啊，这事情啊不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所以他就讲说在那个第五章里面，他也讲说这个十六节，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自己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并将真理赐给他，有自己死的罪，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他这个啊，表明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态度。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时候，或者是怎么要怎么讲，就是说不能够遵循那个神的旨意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啊，那个不需要我去定罪，因为怎么样说，像这种的话啊，他已经怎么失掉了永生，所以他又要说，我们凡犯了罪的人啊，就是失掉了永生，所以说不需要我们去，就是好像为这件事情就是去那个等于说是太让他来等于说是打击，所以说这个约翰来讲的时候啊，对永生等于说是在隔的那个就是说这一章里面书里面，他所要让我们得到一个根基，而且他最后一节他说什么，叫什么怎么样自首权利偶像，但我们觉得就好像这前面根本没有提偶像这件事情，突然就最后呢来了一句这句话就结束。其实他讲这个讲就是我们认识，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啊，你觉得你别争取在烟花的任何事情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说呢，对那些啊，就是说什么假使徒啊、假先知啊、假弟兄啊，他们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放不掉的一个偶像，所以说呢，他们不能够与神完全扯掉。他们也就是说，虽然还是在教会的里面，可是呢，他们并没有真的得到那个，也就是说，老约翰他要借着这句话来提醒我们，不要落在那种光景里面，让我们来说有了永生之后，不要因为有了因为偶像的缘故，使我失掉了这个永生。所以他的整章里面就是说什么样，就是说用永生来做根基的时候，真的是给让我们晓得，所有的那个永生，不能让我们就说在怀孕饿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淡定的住，而且呢，要让我们这个基础平台认识，因为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大过的事情。
好，我想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里面啊，我们刚开头讲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根基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看，从下面看呢，就说呢，约翰所讲的就是生命的经历的各种不同的现象啊。那么我大概把它看了一下的话呢，大概我们可以有七个不同的点啊。 这是约翰所提到的。我讲了这个约翰一书啊，你要把它理出一个条理啊，相当不容易啊。也可以说，本来约翰讲说他就不是按照条理来的，所以你不需要去理出个条理。但是他每一个点都是很宝贵的啊。那么我想呢，这里我先把这七个点呢，大概点一下重点啊。当然，可能弟兄姊妹，你读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了。那么你也可以按照你自己来定这个重点了。我想第一个就是交通与神交通啊，就是说从这个生命的经历里面的各种现象里面，头一个点是交通，那么第二个弟兄相爱，然后呢，它让我们看见生命的成长的不同的经历，第三个点啊，然后第四个点呢，住在主里面啊，第五个点呢，那不犯罪，第六个点呢，分辨灵，分辨诸灵啊，那么第七个点呢，就是做见证，为生命和真实做见证啊。我想这是我个人领会啊，在约翰一书里面的约翰所讲到的重点啊，就生命的表现的不同的重点啊。那么我现在呢，我们就当然这七个重点要讲起来的话，那就是太多啊。那么我们只能简短的，好不好？把其中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意义呢，把它稍微的做一点解释啊。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开始，那么我们看见他讲过了那个生命之道的啊一些重要的经历之后呢，他下面第一个出来的就是交通啊。所以呢，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呢，当基督徒蒙恩得救时候，这个生命进来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跟神之间可以交通。那么因为我们晓得这个新的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呢，我们基督徒的灵呢就活过来了，一个新的灵就产生了。这个新的灵呢就叫我们跟神之间怎样恢复了交通啊。这个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一蒙恩德就是我们就感觉跟神之间呢再也没有什么隔阂了，是吧？这种陌生的感觉呢就消失了，是吧？这是你得救的头一个经历，虽然你说不出来，但是你晓得是有神的，并且呢是跟他之间是可以有来往的。这是每个基督徒都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因此呢，有些弟兄们就讲到了今天基督徒的交通啊，那个根据是什么？是生命啊。我们跟神之间能交通是因为这个生命，那么跟弟兄姊妹之间所以能交通呢，也是这个生命啊。那么当约翰讲到这个交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件大事情啊，因为约翰说呢，他是与父与子之间有交通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交通啊，原来是一个封闭的交通，这是父子之间的交通，任何的受造之物都是没有份的，天使也不能进入的。但是神有一个心意呢，他要叫他所创造的人啊，他要给人有这个机会，那么可以怎么样呢？跟神之间交通，可以进入这个交通。所以这个交通呢，只有向着什么？向着蒙恩得救的人，有主生命的人是开放的。但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跟神之间没有交通。主已经把这么大的一个权利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但是我们跟神之间呢，没有交通，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呢，他是与父并子之间是有交通的。那么他也给我们看见这个交通的程序啊，你今天跟父与子之间在生命中有交通，然后呢你才能把从那里所交通的来交通给弟兄姊妹。所以跟圣徒之间彼此的之间的交通呢，首先是根据你与父与子之间的交通。我再说这个交通是生命啊，它不是道理，不是一些知识， 它呢是一个生命之间的一个交通啊。然后圣徒之间呢，彼此之间的交通呢，也是在这个生命的里面。这个对于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讲，搞不清楚，因为我们人有人的生命啊，我们有人的经历啊，所以真正的交通呢，是在主的生命里面，它不是讲人的经验。但你看我们大多数很多时候所谓的交通都是讲人的经验，我怎样啊，我经历怎样，有什么，除非你那个经历是跟神之间有经历的啊。那么我们把与神之间所交通的能够显明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见证啊。所以就是交通这一件事情上面来讲，我们都需要把它弄准了啊。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交通是与父与子之间的一个交通，然后呢你从这里的交通，你才跟人之间有交通。我想今天呢，如果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们都能承认这件事情啊。当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跟主之间有点交通，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得到一点亮光启示了，对不对？然后你跟弟兄姊妹之间才能有交通的。今天呢，你也没有得到亮光，也没有得到启示，你就跑去跟人家交通，你交通什么？你讲人的经验，你讲自己的经验，那个不是的，那个不在交通，因为交通是生命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需要活在交通的里面。约翰说，这是真的见证啊，这个交通才能怎么样带来喜乐，才真正的带来喜乐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当基督徒一得到了主的生命，他可以听见，可以看见，可以摸着的时候，下面就产生了什么一个交通啊。所以这个交通呢，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呢把它当做的是一个什么一种的道理知识的东西，不是的啊。我们要懂得这个交通里面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接下来呢，因为有这个交通，所以他就讲到在交通中间的有些的特性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光啊。但是光进来啊，对我们第一个麻烦是什么呢？就把我们的罪照射出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蒙光照的经验吗？这个光一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显明我们是罪人。那这个很宝贵啊。今天如果不在光中啊，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软弱，看不见自己的失败，看不见罪的。所以跟神之间的交通啊，它是有光的啊，有光的。那我们晓得过去我们跟神之间所以不能交通，是因为有罪啊，罪是一个很大的阻隔啊。所以亚当夏娃一犯罪，跟神之间交通就断绝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那么呢，我们是有罪的，但在约翰一书里面又很有恩典呢 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呢，原来呢主已经有一个保护在这里的，主的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啊。所以主的血保障了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因为我们是会犯罪的啊，我们人是有罪的。那么但是呢，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你有罪，你要承认啊。如果你有隐藏的罪，你不肯承认，那么你跟神之间交通定规是怎么样？是断绝的。你肯承认，主的血就把你的罪怎么洗得干净？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对不对？他不会违背自己的。所以有主的血是我们跟神之间交通的一个保障。所以主的血是何等的宝贵呀！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知道怎样取用主血的权利啊。所以你在启示录后面就看见那些得胜的人，他们的衣裳是用羔羊的血洗净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有太多的败坏的事物，罪性还在里面，所以你怎么样呢？你必须依靠主的血啊。所以主的血是一个保证，所以主是一个什么中保，这里讲到他是中保。今天呢， 我们若不是借着主，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我们今天所以能亲近父亲呢，是因为主做中保啊，他做了我们的挽回祭，对吧？他有这个挽回祭也是一个大的事情啊，我们真是感谢神呢、啊。你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你回去回忆过去这么多的年日啊，我们很多时候犯的每一个错误，几乎都叫我们可以被神丢弃的，对不对啊？丢到火湖里面都是应该的，但是到今天我们仍旧能在神跟前跟神之间有交通，是神何等大的怜悯啊！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骄傲的，没有一个人能感觉到自己多圣洁啊，自己多公义的，没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以能在父的交通里面是什么？因为主的血，它是一个挽回祭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认识他，遵守他的道啊。那么守主的道的这个情形呢，就是你会爱神，你会爱弟兄啊。所以这个约翰呢，他的话这么连续下来的啊，我想这个我们不需要详细的去解释，弟兄姊妹们就可以明白的。所以呢，你跟神之间的交通啊，是在光中，第一个进入光中。因为只有光把我们所有一切的光景都显明了，把罪除去了，我们跟神之间才可能有交通的啊！所以这个是约翰的经历多么宝贵。然后他就告诉我们，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经历有几个不同的层次的啊，有的比较幼嫩一点的，有的稍微刚强一点，但有的是比较老练的。那对基督徒来讲呢，要追求怎么样呢？追求生命上的一个老练呢？我里面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我们这么多年呢、啊，听了不知道多少的道，怎么一年年的过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老练了吗？越来越成熟了吗？还是我们一直活在那个幼稚的光景中呢？啊，如果我们的头脑的知识增加了，我们的生命没有长进，这个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你知道吧？所以神留我们在地上，给我们年日，给我们年限，是看希望我们怎么样成长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最注重的是那个生命的成长啊，你的思想有没有开始成熟一点呢？你还是活在原来那个思想的里面，对吧？都一点都没有长进，那么对人对事对神好像表现还是那个样子，就怎么这说明我们没有长进。所以呢，约翰告诉我们呢，要长进，追求长进，所以属灵的年日过来要长进。我对这个点呢，我越来在主面前呢有深的感觉。我也常常感觉到弟兄姊妹们，我们增加知识是容易的，生命的成长是不容易的。我们很多时候经过了很漫长的年日过来了，我们是看见那个生命成长一点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你头脑的知识不代表你生命的成长，你知道吗？不是你现在知道的多了你就是老练的，不不不，这个中间有差距的。所以基督徒最重要的追求什么？生命的成长。这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主已经把这个生命给我们，有的人只是像父老一样，他们慢慢的能真是明白起初原有的那个情况，所以他们在侍奉上能更安息，他们更能交托，他们呢对人对事表现得更有恩典，是吧？这个生命成长不一样。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生命成长，这个我们相互之间需要勉励的，需要主的特别的怜悯啊。那么这个约翰呢也提醒我们呢，在生命追求的路途中间呢，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暗中还有一个大的仇敌在那里的啊，所以呢他就提到了你要防备那个仇敌的工作啊。尤其我们今天到了末了的时代，这个敌基督出来，什么叫敌基督啊？那就很话就很简单很清楚，对不对？他所有一切的工作都针对着基督来的，他要破坏基督的意义，破坏基督的生命，破坏我们里面对基督的认识啊！ 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基础的一点，尤其在末了的时代，它如今已经是末时了。所以从那个时代开始，我们看见已经进入末时的光景。撒旦的工作针对的是基督啊，所以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呢？脱离很多错误的啊，错误的一种的经历。因此呢，这个引下来呢，他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呢，我们呢。需要怎么样呢？需要住在主里面。那么你怎么住在主里面呢？你要顺服恩高的教训啊，要顺服圣灵的膏油啊。我觉得约翰晚年的时候呢，讲到这些东西哈、啊，真是满了恩典的。因为什么呢？他把这个跟随主的经历啊，这个门槛呢拉得非常的低。其实这也是主的心意。主从来没有给我们立一个很高的门槛让我们去跨，我们跨不过去的，对不对啊？那么约翰到晚年的时候真是父老啊，他体恤神的心啊，体恤神儿女的幼嫩、啊、所以他把这个门槛拉得非常的低啊，低到一个地步连小孩子都可以跨过去的啊。所以呢，这个恩高的教训是从我们一蒙恩得救开始就已经在我们里面的。我过去呢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我刚刚蒙恩得救初期的那个经历，我今天回想啊，这个五六十年过来了，我回头思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对我来讲人就是那么真实的，那么清晰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我刚刚得救，什么道理也不懂，但是呢圣灵已经在里面，那个恩高的教训在里面，那个生命的感觉已经在里面。但今天呢，我发觉很多基督徒啊好像活得越来越没有生命的感觉啊，我们缺少什么？缺少跟随里面的膏油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能逃脱仇敌的手啊，逃脱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危害啊，弟兄姊妹们，你必须怎么样呢？要活在恩高的教训的里面，那么我们才能逃脱敌基督所带来的那个虚谎，才会叫我们不偏离真理啊。所以呢，圣灵是真理的灵，他用膏油在这里来引导我们，这个多么宝贵一件事。所以约翰讲说这个膏油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要属灵的你也装不出来的啊，你装属灵是没有用的啊。有没有膏油啊，那个是真实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哎，我们蒙恩多年了，我们要摆个架子，我们是属灵人，是吧？我们要在人面前呢，摆个情况，你我们是老练的，你不需要去摆这个东西的，你只要跟随恩高的教训，自然显明出来的，啊，那个显出来的东西呢，那个表现出来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啊，是这个假冒为善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啊，恨恶那些法利赛人，骂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对不对啊？因为什么？你是装出来的，你不是真实的东西。所以在主跟前最好活得个真真实实的，你是个什么就是什么啊！但是呢，你要顺着恩高的教训走，自然你生命会成长。并且呢，我们因着恩高的教训的缘故，我们可以把起初所听见的能够存在心里。哇，这也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所做极其伟大的工作啊！你看约翰到了100岁的时候，这个记忆力都衰退了，对不对啊？他哪里有那么好的记忆力呢？但是呢，他能够把我们不要讲到最起初神的心意，就当初他跟随主在地上的经历啊，主所说的话都能把它记在心里。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老实讲，你如果主给你天生有一个好的头脑啊，你记忆力好，这个是我们很羡慕的，对吧？如果你记忆力不好也不要紧，今天怎么主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生命里面有新的智慧，那么圣灵能够把什么呢？把神的话把它储存在你这个智慧的里面啊。所以你外面越来越衰老了，哎，但是主的话记得很清楚，主的带领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你只要顺服恩高的教训，他就会把你起初所听见的怎么样都存在心里。那么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里面讲到我们将来要见主，对吧？这个恩高的教训呢是一个 可以说非常重要关键性的一个经历，因为你只有顺服恩膏的教训，就自然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你如果有住在主里面的经历，主显现你就不需要害怕。我想这个我们曾经给各处很多弟兄姊妹们也有过这个交通啊。所以呢，在这里约翰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属灵生命的经历上面来讲，是有仇敌的干扰的，是有仇敌的破坏在里面的，但是呢，我们只要顺服恩膏的教训，他就能带领我们呢脱离这一切的的情况。所以我们在跟随主与主交通的生活中，我们是需要有亮光，我们是需要有长进，我们是需要要脱离许多错误的东西的啊。不仅这样啊，他继续往下讲呢，就是说呢，我们还需要行义啊，因为神是公义的啊。我们知道圣经讲说，凡是行公义的都是由他生的啊。他在第三章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父的慈爱啊在我们的身上啊，还讲到将来如何还会显明，对吧？但我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基督徒呢需要追求什么？要洁净自己，不要犯罪啊。刚才国威弟兄提到了这个犯罪的问题啊，有很多基督徒读到约翰一书都有这个困扰啊，这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就怀疑我们到底是不是从神生的了，又犯了这么多罪，对不对啊？那么有谁能达到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啊？就从神生的那一刻出来的东西，那个是没有罪的啊，是吧？啊，他也不会犯罪，不犯罪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是离开基督你不犯罪也不可能啊。所以这里呢，我们想从第一章他所讲到的主的宝血的这个洗净呢，他后面再提到这个关于罪的这个问题，这都是重要的真理啊，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所以今天基督是想要不犯罪，你怎么你就住在基督里，否则的话呢，你不可能不犯罪。不过他说呢，你如果犯了罪呢，你要承认，要求主的血洁净啊，感谢神，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宝贵。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的说明，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啊，我不详细的去解释它。那么呢，今天我们要站在公义的地位上啊，要做一个真正的义人啊。所以这个呢，你要跟神之间有交通啊，你看见他，你神所要求有很多的条件，但是呢，这个是主已经给了我们了。所以你按照这样的光景来跟随主。所以呢，我们晓得在属灵追求上面呢，不是凭着你的想象来追求的。所以最好的追求什么是根据真理啊，你根据主的话来追求，这是最好的。今天我们觉得很可惜啊，在基督徒中间呢，有很多人讲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没有什么圣经根据的，没有什么真理的根据的，是根据他自己的感觉的啊，根据他自己的经验的。我们知道那个是不可靠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用真理来衡量这一切东西。约翰到晚年说非常强调真理，我们记得我们读约翰二书三书的时候讲到啊，这个用真理来衡量这些东西，你不要凭感情的，不要凭你人的这个喜好来判断啊，你要根据真理来判断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在这里哈，在约翰一书里面非常强调这个彼此相爱啊。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讲这个爱这个字呢，用了大概有二十九次之多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所以我们讲的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啊，因为到晚年他真正知道弟兄相爱多么的重要。而我们里面今天呢，感觉到最遗憾的，有时候在经历上觉得最痛苦的就是什么？弟兄们那彼此相爱是何等不容易啊！道理上很简单，对不对？弟兄相爱，但在实际的情况中啊，我们看见到处都是弟兄彼此相残的啊，彼此的对付的。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告诉我们，如果 我们是真正活在至圣所的里面，是跟神之间有交通的。你表现出来定规什么呢？弟兄相爱。那么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关于这个弟兄相爱这个他讲了很多啊，他讲到这是起初的命令，如果我们能彼此相爱就出死入生啊。他说呢，主怎样为我们舍命，我们应当为什么为弟兄舍命。哎，你会发觉呢，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啊，刚刚开始蒙恩得救，跟别人的关系上面呢还不太熟悉的时候呢，你还容易让为别人舍了，等到你啊年日久了就舍不出去了，越知道了就越舍不出去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弟兄们常常有时候告诉我们说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要为弟兄舍命，但是你到处的看见都是找弟兄拼命的。这个真正为弟兄舍命的这种情况还不多见啊，跟弟兄拼命的那个劲头大的不得了啊。哎呀，真是我想叫天上的父啊看的心里是多么的难过啊，叫我们的主也是多么的难过。所以我们多么需要主自己的怜悯啊。对，这个弟兄相爱，这个道理是容易的，事情好像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必须怎么样，首先要活在与神之间的交通里面，首先你必须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首先你必须接受圣灵恩膏的教训，否则很难的。这个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呢，到一个地步，因为讲爱，所以那个天然的爱啊，在教会里面就发挥的很大。哎呀，大家都以为说这个你关心我一点，我关心你一点，外面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吃饭，那么这个就是大家来彼此相爱。结果呢，我们晓得那根本产生不了那个效果，对不对？我们要晓得天然的爱是需要被致死的，天然的感情呢，这个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是最大的一个危害。这个东西啊非常诡异，就是到属灵最高的境界里面，比如说你看见天然的感情还在那里的，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喜欢的不得了，什么都是好的，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什么都推翻的，对不对啊？你知道这是天然的感情出来的东西。所以呢，弟兄姊妹们，约翰提到这个爱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的啊。所以呢，他就讲到弟兄相爱，当然不是口头言语的，也是在行为和诚实上面的啊。约翰甚至讲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啊。我们真的爱弟兄啊，我们承认在这个点上没有一个人能像主能够达到这样的完全，但是这是主的命令啊，这个命令就是我们要持守，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的啊。他也告诉我们这个命令呢，你要守用你自己的力量很难，你如果跟随圣灵就不难。主的灵在你里面引导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容易做。我想因为时间缘故，我们没有时间啊能够去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都有经历的。只有主的灵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爱那个不能爱的，才能够爱那个不可爱的，甚至爱那个我们所恨恶的人。主的爱实在是难测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想，常常想想主神怎么爱我们，爱我们到今天，对不对啊？我们可爱吗？我们值得爱吗？我们真的能爱吗？不，一点都不可爱，对不对啊？蒙恩年日越久，越在主的光中，越看见自己的不堪呐。但是今天神没有丢弃我们，神爱我们到底，他的选召没有后悔，哇，这够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感激他。所以呢， 你必须从你自己本身的经历里面，你来体会到你和弟兄姊妹之间的相处的这个关系多么不容易啊！所以圣经给我们讲到一个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啊，有一个人欠了一个主人千万，对不对啊？那主人说好了，我赦免你了。那么本来说呢，把他的妻子儿女拿来卖了来还债，他说我还不起，所以主人动了怜悯心，就说算了，赦免。结果他一到外面呢，有一个人只不过欠他十两银子，他就掐着那个人的脖子。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圣经的这个描述是多么的生动啊！我们千万的金银主都赦免了，弟兄姊妹一点点的难处我们赦免不了，我们都掐着人的脖子了。你看，那这个真的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约翰到晚年的时候讲约翰一书啊，这多么真实的东西呀！啊，所以呢，他讲彼此相爱，他讲了好讲了一段，到后面讲想起来又讲一段啊。那弟兄姊妹，所以我就说呢，这个因为这个藏在他的心里面。你们也记得他晚年他从拔摩海岛回到以弗所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啊。所以有一段的记载讲到他，那么他去聚会呢，是弟兄们呢用担架把他抬去的，摆在那，他只能躺在那个担架上面。当然大家对他非常敬重，所以就弟兄们说呢，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一点交通，讲一点话。啊，那么约翰呢就爬起来就讲说什么呢？他小子们呢，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就没有了。他说就这么一句话没有了，他说没有了。他说你们如果能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弟兄相爱，你就知道全部的真理。哇，弟兄姊妹们，可见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点上啊，我们是多么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的。就这个弟兄相爱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迫近啊，我们要把它当作命令来守。我再说啊，什么叫命令呢？用你的命去守住这个令，命可以丢，令不能丢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主说这是命令，这是永远是新的命令。呀，我们这是恳求主施恩给我们。然后呢，我们知道在他的书信里面呢，他也提到了这个灵的问题啊，这的确也是今天呢地上的一个大混乱啊。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需要跟随圣灵，但是呢，我们知道特别到末后的时代，邪灵的工作呢一直的在搅乱圣灵的工作。很多神的儿女们因为对于灵的不够分辨，结果呢遭受很多的亏损啊。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不是所有的灵你都能相信的，你需要能分辨的啊。那么他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这末了的时代很多假的东西出来的，这个假冒东西最可怕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这个假冒啊，最明显的就是假先知啊，有很多自称为先知的出来了啊，他们一直讲说他们是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分辨啊。当然在这里呢，约翰呢也根据他自己的经验给我们一点点的提示啊。这个分辨的话呢，啊，第一个分辨的话，就主是道成肉身的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分辨啊。我们也知道，你什么时候不承认道成肉身的话，就变异端了啊。那么在过去教会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很多的这种教派，他们针对着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有很多错误的说法啊，造成历史上很多的异端。那么今天有没有呢？今天人就是有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要非常的小心。不过呢，这个约翰也给我们一个提示说呢，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所以你也不需要惧怕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分辨什么是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啊。这是今天呢在这个时代末了的时代中啊，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辨。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事情临到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但是也不能完全不信啊，但就完全考验我们对这些事情呢，到底我们里面分辨的程度到什么样的情形啊。所以我就说属灵生命需要成长啊，如果我们都是像小孩子一样的那么幼嫩的话呢，你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啊，你要讲什么你都相信啊，这个东西很可怕啊。那么需要长大，需要慢慢的在主面前能够分辨。因为今天我们知道在地上仇敌是多么的不甘心的啊，所以呢在黑暗的权势啊，那么邪灵的工作是越过越猖狂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那么约翰很奇怪，他讲到这个点之后，他又回到弟兄相爱上面去了啊。那么可见弟兄姊妹们，这个错谬的灵啊，也会破坏弟兄相爱。今天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不能交通，爱不来，就是因为你持守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念嘛，对不对啊？哎，因为很多根本都是错误的啊，所以他在这里啊，那么再一次讲到这些点啊，那么从第四章里面出现了一句非常大的话，他就是神就是爱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呢，还没有人这样说法的呢啊，约翰只讲到神就是爱啊，这句话的意思呢，我想我们能领会啊，他意思说神不光是有爱，他就是爱啊，所以凡出于神的都是爱，就是这样啊。感谢主，他神怎么爱我们呢？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得生命，那么呢，他让他的爱子做挽回祭啊。所以呢，约翰呢讲到这个点的时候，他唯恐那个弟兄相爱的光景呢也被受到这些破坏，所以他又加上来了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呢，他里面啊，他真是一个被爱所充满的一个圣徒，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在这里来激励我们。所以你读约翰书福音书一书的时候，我刚刚讲到最开头讲的，这好像一大盘的这个宝石啊，虽然它没有不能串起来，对不对？但每一颗都是宝石，每一个经历都是宝贵。并且你看见在约翰的话语里面没有什么不必要的话语啊，他每一句话都是精炼，都是重要的。然后呢，在这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要胜过世界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也是重大的一个影响。对幼嫩的年轻弟兄姊妹来讲的话呢，这个世界的影响真是太厉害了，我想我们都能体会到，这个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啊。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但愿主恩待我们呢，要像在世界又不在世界一样啊。当在头一个世纪教会呢，圣徒们、使徒们在这个点上都有警惕啊。我想我们到了末了的时代呢，这个仇敌更是充分的利用这个世界来败坏他自己的教会。我想我们到尤其处在今天这个世代中的人，你里面的感觉都应该是很实际的啊，就世界的灵啊，世界东西的大量的进入教会，所以我们需要胜过世界。那么最后他一个点，他就讲到见证的问题啊，这个见证是生命的见证，是真实的见证啊。所以今天呢，主留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若是能把这个生命的道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弟兄姊妹们，这就是见证。今天圣灵在地上不断的为主做见证啊，我们呢看见神也不断的为他儿子做见证，但是呢教会可惜在见证上面显得非常的软弱啊。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从主领受这个生命，我们需要活在这个生命的实际里。 而让这个生命从我们的生活侍奉里面能够彰显出来，那就是真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一书啊，实在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啊。那么今天呢，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呢把它理出一个好像很清楚的一个规律啊，但是它中间所包含的每一个点都是重要的提醒啊。那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哈，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那么请弟兄姊妹们啊，能够注意到他最原初的那个经历，那个是根基的经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希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天天听见他，天天看见他，天天摸着他，在生活在侍奉和聚会里面听见他，看见他，摸到他啊。我想这样我们跟神之间能有敞开的一个接触，直接的接触，这个会给我们属灵生命带下来的，就像约翰在后面所说的这许多的点一样，好吗？好，我想时间已经到了啊，对不起，我想必须要在这里做一个结束。那么我们下面呢，我想我们再一同有点祷告好了，好不好？有点祷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聚会。我们还是啊，先请几位弟兄，好不好？请几位弟兄呢，那么带着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祷告，然后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可以随着圣灵的引导，如果你感动有祷告，你就可以自由的祷告，好不好？那么我们请林牧义弟兄，好不好？林牧义弟兄在吗？Austin 的林牧义弟兄在吗？他不在哈。
在
啊，哦，感谢主。好，那么等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找这个好，那伟修弟兄好了，马伟修弟兄，我看到你了啊。然后呢，我们看看还有尚德弟兄好了，尚德弟兄，等一下请你也有点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其他弟兄姊妹可以随着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自由的在主面前有祷告，请几位弟兄呢带着我们做简单的结尾，好不好？我们一同祷告。
耶稣，我们一同
感谢你，为我们在此之下上所做人的一切，
主啊，
是那样的完美，那样的完全。
是的，
但愿主啊，借着你经上的话语，点点滴滴，让我们有一个心智，看到你主天一切的计划。
阿门。
落实在人的身上，
主啊，是的。
希伯来书所说的，黑子犯罪，神并没有救拔天使，
是的。
人犯罪，你却救拔的人。
Amen。
因为黑子身上没有十字架，
主啊，
而人的身上有十字架。
阿门。
因为你亲自来到人间，
是的。
你借着十字架的路，也是父神为你所定夺的路，你所在的上面，你行之不为人，一切都是借着父神所向你定规了，我合乎你那个灵气的生命。
阿门。
啊，所以人的堕落，人的堕落因着你造成不能，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了。
主啊，
因为你恢复了这道路。恢复了父神原先的道路，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要跟随主，没有别的道路，
是的，
就是父神在你身上所定下的旨意，定下那个道路，所以你常常说， 没有自己做自己的事，也没有说自己的话，我所做的，我所说的，都是父神在我里面所做的。只做是不做，直到今天，只人在做事。
主啊，
我们看见你在地上的行径，这一切，我们里面就了然一切。
感谢主，
就是我们肉是没有实相的心智，这条道路无法走。无法跟随你，因为这是父神在你身上，也在人身上所定的旨意。所以你给我看见这个，我们就里面就有喜乐。因为你向着人的意念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宽，你的心思是何等的深。
感谢。
人算什么？你竟纪念他。人看什么？你竟眷顾他。虽然现在人暂时比天子微小，但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你要视人尊贵荣耀为冠冕。
是的。
并且有一天，是吧？我们经过了人世的这一切的苦难，我们到天上去，就成为一个不败坏的族类。
阿门。
永远长，永远长，这个族类是向着你而去的族类，在我们身上经过了这世界的这信息的交代。人就成为一个不喜坏的尊贵的纪念，我们永远与你连接在一起。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知道因这个前面的喜乐，我们就在地上的时候心甘受辱，是吧？像你所做的所走的路一样，我们里面，我们因着圣灵的引领，因着圣灵宝贵式的恩膏的教训，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面。
阿门。
今天我们一切的路，都是有说有什么路，就是住在的圣，住在基督里面，借着圣灵住在基督里面。
阿门。
我们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主灵教导，不外乎就是背着这个十字架跟随你，借着圣灵引导，
是的，
住在基督里。今天这唯一的道路。今天世上很多花样，很多人的手段，人的思想，人的东西，但这一切我们知道，是吧？这一切存不到永远，因为我们父神在你身上所立定的人的旨意，就不是存到永远的东西。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向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多，我们所领悟的又是很少，但是我们不灰心，我们不丧志。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把这个你赐给了所有一切的儿女，一切神圣的儿女，让我们看见的国度的路是什么，我们里面就充满喜乐。我不知因为有你有喜乐，就是我们也因为有你，是吧？我们里面的心灵，我们里面的心思，一切都变一切都变化，是吧？我们即便在这关系变异的时代，叫你的儿女像明光照耀，啊，把这生命的道表现出来。我们不是表现人的荣耀，因为有荣耀的事，单单是指着你来说的。我们身上不需要有任何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你来是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合为一。就在我们的地上所存的指望，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是满有荣耀的盼望。主啊，你我活着就是为基督，死也为基督，叫我们或活或死都成为你的人。我们是何等有福！谢谢今天的交通，谢谢你与我们的同伴，充满就是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奉到我主宝贵的名求。
阿门。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是的。
谢谢你，我们当初听到你的声音，
主啊，
我们就从死亡里出来。
阿门。
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是的。
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谦卑的心，我们可以来读前面长辈的书籍，
主啊，
他们的讲章，主啊，他们的交通，主啊，使我们可以看见主，你是那样的荣美。你是神的羔羊，
阿们，
你是那神那完全的人，
嗯，
你是神永远的心意。
阿们，
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渴望我们能够摸到你。
阿们，
主啊，我们渴望我们真的能够，主啊，真的我们自己亲手摸到你。
阿们，
因为这才是我们的。
主啊，这才是我们的把握。
是的。
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不以我们啊记得弟兄们的看见而看见而满足。
主啊。
帮助我们进入这个属灵的时机里面。
是的。
再能够摸到主你自己。感谢主，你要带我们进入这实际当中。
阿门。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主宝贵，主啊，我们老约翰弟兄的提醒，
是
主啊，让我们在啊这个世代混乱的时代，还有我们信主年日的增加，主啊，叫我们能够回到单纯，主啊，回到这个生命的经历里面，啊，我们有一个祷告，主啊，因着这个我们能够常常经历你的生命的丰盛，经历住在你里面的宝贵。主啊，你保守我们，主啊，能够一路走到见你面的那里。主啊，若是你延迟，保守我们一直走到主啊，我们年老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主，我们感谢你，因信得到这个永远生命，谢谢这个生命的主，在生命里面带领我们，好像在地上更多经历你的真实，
是的，
你的宝贵，好像更多爱慕你，愿更多得着你。
阿门。
凡事上来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常常借着你话来带领我们，充满我们，好像真是看见你实在是那乐意把我们带到了更丰富之地的主。
阿门。
让这些在地上有限的人，在地上有限年日当中，更多饱尝你的慈爱，就知道你的真实。我们感谢你，下午这点时间，这次把你这样恩典话语这样传给我们，我们
实在
感谢不尽。愿意更多来爱慕你的时候，主啊，你就加添小子的力量，好像学习知道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好像你的话常常住在我们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实在没有突然过去。谢谢主，这样愿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主耶稣，我们俯伏敬拜你，主，
是的，
你是说羔羊适配，
阿门，
羔羊适
配，阿门。
主啊，真的是配得万有的在里面。
主啊，是的，
配得万口的珍珠，万事的
荣耀。阿门。
我们真是受您的神的大怜悯、大慈悲，我们再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阿门。
知道你能做成你要做的，我们也深信你要得着你所要得着的。
阿门。阿门。
愿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站在神我们救主的荣耀里。
阿门。
我们的心只有来敬拜你。
阿门。
何等样的救主，何等样的得胜，我们真的要赞美你。
阿门。阿门。
在我们在地上等候的日子，你眷顾我们。
是的。
你的恩典上再次的刚强起来。
阿门。
所有的应许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现在虽然
主啊，是的，
你配得我们的一切，你配得我们的一切，你必要得到你的见证。
阿门。
我们再次把荣耀完全的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想为了时间缘故，我们只能停在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等于是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啊，我们要读启示录。那我们请这个朱自由弟兄，那么先有点交通。那朱弟兄在吗？今天？
在
啊。
好，
请你准备哈、啊。
准
备。那么我们呢？那个时间呢？是我看一下啊，时间是9月17号，好吧？9月17号。啊，请大家记得9月17号我们读启示录，所以请弟兄姊妹大家在家里也预备，好吧？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大家再见。